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这里是张德芬心灵成长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来到我们心灵密谈。很多朋友们都非常踊跃地问了很多问题，我尽可能的每一个问题都回答好吗？有人说，我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在觉知自己的同时，也能在亲密关系中打开对方的觉知力。我想说的就是，这是一种操控啊，可能你要回头觉知自己，为什么想要打开对方的觉知力？你的需求是什么？为什么想要操控它？因为培养觉知力这个是只能自己自发去做的，没有办法经由别人的操控能够做到。所以说，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需求。如果你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的话，那你就不会去操控对方了，也不需要去操控对方了，是吗？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人说他控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很想找个出口，怎么办？那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去把门关起来，自己去打枕头啊，自己去吼叫啊，自己去怒骂呀，把这个能量能够释放，或者说去做一些比较竞争性的激烈的运动竞赛或是拳击，然后用这种方式把你内在的这个愤怒的能量能够流动开来，就不会去伤害别人，也不会伤害自己。有人问啊，学了这个课，做每件事说每句话都要感觉他们，都要觉知他们的话，还会很头晕啊，怎么办呢？其实没有说要你说每句话做每件事都要去感知他们，而是就是一个旁观者，就是一个观，就看到自己在做这件事情，在说这句话。那这个也不是一天就能够达到的，必须日积月累的去操练它。所以就是，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你再去做。如果你觉得目前这个自动化导航模式把你人生导航的非常顺利，你很快乐，那就不用去了。但是尤其是在你人生最不顺遂的那个领域，也许是跟孩子，也许是跟亲密爱人，也许是跟同事，也许跟闺蜜或父母，那个领域的时候，你在跟别人互动应对的时候，可能就要多用一些觉知力去关照自己的话和行为啊，不要让自己觉得那么辛苦。另外，很多人觉得说冥想进入不了状态，脑子安静不下来，这个也是必须日积月累的去做的，就是每天5分钟，我们就允许自己在这里可以胡思乱想，没有问题，但是你就去关照它，就看着自己胡思乱想，就是让自己有一个观察的能力，关照的能力，每天5分钟，然后想起来就做，也不一定要什么时间，慢慢慢慢的，你知道自己的情绪有问题，同时也带给你生命当中一些课题，你想要克服它，那这个是一个必须做的一个方法，你没有办法再逃避了的话，你就去做吧。然后呢，有时候朋友问说，知道情绪的原因还是控制不住的发脾气，那我讲过了，就是如果你关照的能力强的话，就在那个怒气生发的时候就能够当知当觉，不过这都是先从不知不觉到后知后觉，到当知当觉，到先知先觉，慢慢的练成的。大家真的要知道，就是我们的性格造就了我们的命运，所以现在如果你对自己的处境不是很满意的话，那就表示你性格当中根深蒂固的有一些问题，我们必须要去面对。那你想，有些事情不是说你一听了就能够做到的，我们就是必须花时间慢慢的去做，否则就没有这么多课程了，否则就没有那么多的打坐呀、冥想啊、静心啊这些事情了，对吗？你在这5分钟冥想的时候呢，可以把呼吸带到自己的身体的感受上去也可以啊，或者就是单纯的关注呼吸也可以，或者呢就是把你自己的脑袋想象成一个游乐场，里面有各种的活动在进行，然后你在这个游乐场之外去观察这个游乐场之内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每天5分钟，亲爱的，5分钟就好了。那还有朋友说， 他身体越来越沉重，病痛越来越多，感觉末日到了，这就是有一点这个抑郁的恶性循环。亲爱的，你每天做一件事情就好了，就随便你想做什么，你定下来就一定去做。比如说每天早上起来就是去跑步，或者就是去散步，或者就是去撞树，用背去撞树，或是就是身体的动作，或去报一堂瑜伽课，一周去个3次4次，或是呢，一个冥想，每天5分到10分钟，就是总归来说，就是你得做一件事儿啊，你不能让自己这样子沉沦下去，你一定要振作起来，选一件事情做就好了，然后一段时间之后。通常大概是几个星期到一个月吧，我觉得你一定可以看得到效果的。我看到很多人都说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然后能够觉察到自己情绪的爆点，但是脾气来的时候还是控制不住，可能就是要从多方面着手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负面能量太多了的时候，就是容易脾气坏，所以你一定要让它有一个出口，要么你爱静的话就是静坐冥想，然后要么就是去锻炼身体。那同时呢，在这个情绪爆点来的时候，也许您正在吵架，正在吼叫，正在生气，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有觉知，当知当觉，说哦 ，OK， 我现在又生气了啊！完事儿了以后呢，你就坐在那里，好好静静的陪自己一下啊，不要批判自己，不要责怪自己，就是看到说 OK， 好，刚刚这个情绪爆点又来了，那我愿意跟我自己好好的待在这里啊，陪伴我自己一下。把自己的情绪平复了之后，刚才如果你觉得你做得过分了，或是对方的确是做的事情是不对的，那你再心平气和的跟他坐下来，好好的把刚才的事情说清楚。我觉得亲密关系当中就是有争执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话讲明白了，就不会留下后遗症，那以后这种失控的状况会越来越少的。我觉得那个身体跟情绪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也有一个朋友说感觉到身体僵硬啊，这个时候真的放松身体非常非常的重要，你可以去学瑜伽，学一些呼吸法，网上也有一些身体放松的方式。那我觉得真的就是当你身体柔软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紧绷啊，遇到事情反弹也不会那么大，那同时呢也能够把自己的思想安静下来，然后关注到自己的呼吸，就不会胡思乱想了，你就能够培养健康的神经回路。那所以说，这一切可以从身体着手，也可以从静坐着手。其实每个人呢，我不觉得，都会一样的一个道路，各种方法，你都可以去试，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法，然后就坚持的做，这是最好的。有一个朋友也问说。很多时候都会被各种负面情绪牵引着，这个时候其实网上有很多关于情绪疗愈的方法，就是我的书里面也分享了很多。其实最重要的我讲的就是负面情绪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鉴察力、鉴别力，能够看到它来了，然后呢让它能够在自己的这里，就是我们所谓的内在空间，它能够停留，而不是负面情绪一来我们就着急着想要做一些东西把它消除啊，或者是转移啊，或者是这个发泄啊。我们要能够有能力去涵容它，所以平常我们自己的内在功夫、内在肌肉的建立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呢，有些人他是相反的，他不是脾气不好，他是特别的被动，比较害羞，比较内向，很自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修炼的过程当中，都是要逆反着自己的习性而来修，否则就不叫修了，对吧？有些人天生脾气就很好，每天傻乐傻乐的，他是不需要修行的呀。那我相信今天很多在听我们这个心灵成长课的朋友们，都是情绪比较激动，跟我一样，就是想的比较多，情绪比较负面，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才需要来修。但是我跟大家讲，如果你追求修的目的是要求得安稳安乐的话， 那你会很着急，而且你不想要经过这些慢慢培养的阶段，你就希望立刻把这个负面情绪除掉，把自己马上修整好。这样子的话，其实叫做欲速则不达。我们真的是要违反自己的习性，所以在修行的一开始的过程当中，一定会觉得不舒服的啊。所以你一定要感受到自己觉得，哎呀，这个修行怎么会逆着我的性子，这么让我不舒服呢？那其实这是好事。如果你觉得，哎呀，拿一些东西来自圆其说，然后就变得很快乐的话，如果这个能持久也不错。但是如果你真的发现这个只是暂时的，并没有能够彻底解决问题的话，可能还是需要慢慢的修，慢慢的修，要给自己点时间。还有朋友问哈，在亲子关系中如何保持觉知力和正处在青春期脾气大叛逆的孩子沟通？那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说，第一，我对孩子有什么样的期望和期盼，有很多的话，其实孩子他就是会逆反的。我有两个孩子，他们在青春期的时候完全都没有逆反。因为我没有高压他们，我没有一定要他们做什么，一定要他们不做什么，我大部分都是好商好量的跟他们说，然后他们就非常的配合我，对我很好的。我儿子脾气不好，所以他也有跟我吵架大发脾气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就自己很酷很稳，我就跟他说，对不起，我不跟这样子跟我说话的人讲话，请你先走开，我就不理他了。然后呢，他就去冷静，冷静完了之后，我儿子始终都会回来跟我道歉，说妈妈对不起，刚才我发脾气了。所以你自己呢，就是要修啊，你不要把修的对象拿来当回事儿。比方说刚刚说的，有人想要去增进伴侣的觉知力，有些人是想要把青春期的孩子给修正好。亲爱的，我们永远没有办法修正别人，我们只能修正自己。所以说，这个对象啊，大家要搞清楚，跟伴侣之间的问题，跟亲子之间的问题，其实永远都是出在我们内在的一个需求，然后我们沟通的方式，我们的能量让对方不舒服，所以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否则就不会这样了，对吧？我自己当然不是那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因为我自己亲子关系好，是因为我真的对孩子没有太多的期望，我没有把太多的存在感刷在孩子身上。可是我的亲密关系就非常不好，因为呢，我把太多的期待和这个存在感刷在对方身上，所以我就会想要去操控对方，想要对方在某种状态之下，然后给我想要的东西，我没有为自己的需求负责。那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发生问题啊！如果我再进入一段亲密关系的时候，我相信就会好很多。好，那还有的问题就是呢，一般人就讲说，我对陌生人就是犯错很宽容，对自己亲近的人就很急躁，不能够包容。那其实真正的你就是后者嘛，其实你是一个不能包容的人，然后在陌生人面前你想要表现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这个某种形象和状态，所以呢你会去忍让，可是在亲人面前呢，就是最潜意识最本能最基本的东西就在那里。所以说你知道自己这个问题有没有想要改呢，亲爱的？就我觉得所有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到底想不想要修正自己。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灵性成长是为了让自己感觉更好，或是让我拿来去操控别人，或是让我们不要这么痛苦。可是我觉得真正的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真的下定决心我要做一个更好的人，或是这个更好的人不是把自己的缺点给全部抹煞了改变了，而是说去接纳自己。你接纳自己，让自己的内在更有空间去容纳那个坏脾气的你，爱操控的你，这个急躁的你，你自然而然就有空间去容纳别人了。那怎么样去接纳这个急躁的自己或是不好的自己呢？就是要培养觉知力了。就是你看到自己又在责怪自己，看到那个自己的急躁又出来的时候，就把他当一个孩子一样去安慰他安抚他。那像我是天蝎座的，有的时候碰到一些事情， 我就会有一些报复的念头，而且我把那个行动的细节都已经想好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内在成人就会说，亲爱的，我知道你很气，你很生气，那个人做的真的是不对，这样报复他的确是会解气，同时也会让他遭受一些麻烦，但是这样做好吗？真正的是你想要的吗？你有没有过你相信的那种生活呢？你有没有活出你相信的那种生活呢？会自己这样子给自己做一个调节，那么我就不会去采取那些报复的行为了。不过对天蝎座的人来说，把报复的行动的细节想好，还是就已经挺解气的了。还有就是呢，有些人希望身心合一啊，那身心合一呢，你就必须时时关注自己的身体，跟自己的身体有所连结，那这是最容易的身心合一一个路径。好，有人问说，有三件事情做得越成功，你反而越失败，他觉得很赞同。可是当面对那些攻击他人、诋毁他人、抬高自己的人时，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因为他让人家很不舒服。其实我觉得应对这样的人啊，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自己的能量是不是归于中心，你把他看透了，他在攻击别人、诋毁别人而抬高自己，这个人真的很可怜，他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让自我感觉良好。那如果说你能够有这种能量抽离，回到自己的中心，这样看他的话，其实亲爱的，他的攻击和诋毁要么就是力道就使不出来，小很多，要么就是不在你身上，他会转到别人身上。因为能量就是这样子，他那个攻击的能量出来，他就找最好下手的人下手。那你要看看你自己的能量是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不要让他对你下手，就可以面对这样的问题了啊。也有很多朋友说很容易陷入情绪中，不能很快的抽离。我想针对这个问题跟大家谈一下，就是我们情绪是会让我们上瘾的，就像我们对某种东西上瘾一样。如果你的人生不是活得很正向积极的时候，你就会对某种比较负面的情绪，比如说自责呀，或是责怪别人呢，自卑呀，抑郁啊，悲伤啊，愤怒啊，这些情绪上瘾的。所以呢，你要解除这个瘾头，倒不是真的，就比如说毒品吧，你真的去解这个毒品，让你不吸了以后，你那个心理的问题还是在，你就算戒断了那个生理的反应，将来心理还是会让你去做别的。就像一个很著名的歌手，他是那个毒品上瘾之后，因为毒品嘛妨碍他的职业生涯，所以呢他后来就改成喝酒，最后呢酒精过量中毒死亡了。所以说真正的是要看到我们自己有没有一个正向的、正面的，让我们能够积极的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一个工作和力量，找到自己的一个喜欢的工作，找到自己的这个存在的意义。所以说这里呢，多宗教啊，这个灵性的法门啊，就可以帮助大家。这是一个阶段的修行，就是如果你完全没有的话，你就很容易被这些负面的情绪抓住，然后就上瘾了，怎么样也抽不出来。所以与其呢我们一直在凝视着深渊，所以深渊也会回视你，不如呢我们转个向，去凝视朝阳，看看太阳，往太阳的方向走过去，好吗？好的。还有朋友问说，修正起来缺乏行动力，如何有行动力去修正自己的缺点？我觉得你如果没有行动力的话，就表示你痛的还不够嘛。很多人就是在痛苦的深渊里面，他用各种办法不让自己掉到最深处。其实如果你掉到最深处，自然而然就会反弹，你会想要走出来，那个动力就是非常非常棒的。可是很多人呢，就是在那个泥沼里面动也动不了。所以我说嘛，你每天找一件事情，或者是做一个改变，就是一个就好了，每天五分钟也可以，或是什么的，就是下定决心我要这么改，我再也不要在这种状况里面了，我再也不要受自己的情绪控制了，再也不要看他的脸色了。所以不是躲开他，而是看到他的脸色， 我能视而无睹，然后呢，活在我自己的中心点上。那如果下定这个决心的话，我们才有可能从自己的惯性模式和情绪习惯里面走出来呀，对不对？还有朋友问说，每件烦恼和困难的事最终都归结到自身问题上，反而会加深自卑感。那这就是看你怎么去看这件事情了。因为如果你能够把所有自己的问题烦恼都归咎到，也不是归咎，就是说归纳到自己身上，说哦，是我不够坚强，对，没错，是我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或是看得太负面了，所以我现在把它扭转过来，不觉得这会加深自卑的情节。自卑就是自卑，你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你再有觉知力的话，你也会把这个觉知力拿来帮助你去加深你这个自卑的这个情节。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要不要摆脱这个自卑的情节，你能不能就是每次有自卑的感受升上来的时候，你就看见它，接受它，然后不要因为它而有任何的反应啊，或是觉得不好啊，就是视为理所当然的去看这个东西，就是它是我的一部分，我就是很自卑。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我能回归到我的中心，我能够去做些什么事情。那这样的话，你会觉得很有力量。当你有力量的时候，慢慢慢慢的，你才能够走出这个自卑的情节。那也有人问说，跟父母在一起，他们对我意见不满，我的怒气马上就会上来。觉得就是一个人他内在的这个力量够不够强，当然也取决于你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果呢，你还是活在那个取悦父母、讨好父母、想要父母赞同的那个状态下的话，你就会很在意他们对你有意见，很在意他们对你不满。可是如果今天你就觉得父母生你养你挺好的，但他们就是爱找麻烦，就不理他们的话，他们渐渐越说就越没趣了。像我跟我母亲就是走过很长一段的路，我妈妈就是一个非常挑剔的人，很会批判别人，看不顺眼别人，总是要求非常的完美。后来她对我的批判挑剔，我就像个那个铁氟龙锅一样，不粘锅一样，她说什么我就不理她，不管她，我不需要你认同我，我知道我自己是谁。所以呢，后来她越说越没劲儿，就不说了，然后就开始赞美我，感恩我了。所以说，不管外在的环境是什么，什么样的情境，其实都跟我们自己内在的状况是有关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塑造内在女神的课程，就是希望大家拥有这些力量啊，然后就能够因应外界所有的困难和问题。然后怎么样改变自己的念头，具体怎么做，就是去觉知啊，去观啊，你看到这个自己这个念头不服务你的时候，你能不能放掉它，或者是用一个正向的能够服务你的念头去取代它，或者就是只是质疑说，这是真的吗？我这样想是真的吗？有没有人在同样的情况之下，他的想法可能是不一样的？我这样想对我自己有好处吗？如果换一个念头想，会不会对我自己更好呢？为什么要被这个念头抓住呢？那通常如果你被一个念头抓住不放的话，是因为它引起你相应的那个情绪，是让你上瘾的。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就要看一下我前面讲的那个关于情绪上瘾的问题。你没有更好其他的存在感，所以呢，你每天就去作，拿这个这个情绪当食物，每天在那儿咀嚼。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常常把自己陷入同样的情境里面。比如说别人没有对你不好，你都要创造别人对你不好的感受，好让自己去觉得自己很委屈很可怜哈。好了，我们今天的问答就到此结束。那希望大家踊跃的提出这个问题，尤其是我希望每次你们在使用鸡汤勺子的时候，就是实际在操练的过程中碰到什么问题的时候能够提出来。因为我在课程里面其实把怎么做、怎么行动、怎么改变，有很多具体的方案方法都已经给大家了。如果不去做，就是想要在这里期待喝一碗鸡汤就能够变好的话，那这个是天方夜谭，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够帮得了我们，真的希望大家努力在生活中去实践。谢谢。